欢迎收听总编读书，我是韩松林。不晓得大家这几天年假过得如何？我自己在新年假期开始之前呢，花了两三天整理我自己的家跟我父母亲的家，然后在整理的过程中，因为我父母亲的家比较麻烦一点，我要帮他们理一下房间，换个房间的位置，所以就清出了非常多旧东西。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哦？当你立志要开始大扫除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原来我真的买了这么多东西吗？原来我真的生活里面哦，我的家里面囤了这么多我其实用不到的东西。那我在打扫我父母亲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多，譬如说我们家庭的相簿啊，小时候的照片等等之类的，但这个留的它是有理由，对吧？但当我们在整理书跟一些杂物的时候，就发现哦，有很多东西真的是你可能摆在那边，也许一年两年你都会用不到那些东西，而且你不会去再去看它。譬如说书架上面就有很多，我弟弟以前是读历史的，所以在我父母亲的家里面还有留存他大学时代的一些他的教科书哦，里面有台湾人四百年史啊之类的，他那时候在读历史的时候他的教科书。那那些书呢，其实我弟已经移民到美国去了，所以实际上是他也很少回来哦。那这些书我父母亲也不会看嘛，但是就是放在那边。另外呢，我爸爸在退休之前哦，我记得他跟我讲过说，他要留着一些大陆剧的 DVD， 那个年代还是 DVD 哦。那他那时候就是买了一套，很多套，不止一套，非常多的大陆剧的 DVD。他就说，哎，等他眼睛不行的时候，也就是他没办法看书的时候，他要来看这些 DVD 哦。那这些大概是，我记得应该是15、16年前他讲的话哦。但是现在呢，因为我父亲是一个中度的阿兹海默患者，一则是他现在状况他不会去看哪个，他没办法去接受这样的内容，二则是呢，就现实状况来讲，现在 DVD player 都找不到了，现在完全没有 DVD 的播放器这件事了。所以看到那一大堆的这些 DVD 哦，我就想起这件事，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呢？如果你真的去盘点你家里面的东西，老实讲，又有多少东西是你可以丢掉的呢？这就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哦，大家一定都看过，叫《型男飞行日志》，对吧？男主角Mike Cronin 他演的那个角色，他是一个顾问嘛，所以他经常会四处受邀演讲。他就有一个背包理论，就是说当你放进里面的东西越多的时候，那你的行动就会越缓慢，就对你来讲是一种制约吧，是一种很沉重的负担，你就没有办法迈开脚步去探索新的可能了。所以我就在我的书架上面就开始找类似在谈论这样主题的书。我在想说今天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观念，我想到一本，的确有这么一本书是在我书架上面，我时不时经常性的会把它拿下来看一看，我不是从头到尾把它读完，而是可能信手拈来随便翻其中的一些篇章来读，也许觉得烦躁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读一读哦，它有助于我重新抓回来心灵的平静哦。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是你觉得你常常会陷入一种事情太多东西太多你会陷入一个焦虑或者是选择障碍的时候，我蛮推荐你买一本这本书放在你的案头，然后在你焦虑的时候，在你心情起伏不定的时候，你可以摆开那些事情，然后把这本书拿起来抓其中的一些篇章来读，我觉得是受用无穷的。那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它的书名叫做《三个朋友的人生智慧大灾问》。 这不是一本新书了，我买它的时候应该是在2017年18年的时候，大概是一本四年多的书了。那这本书呢，它的作者很特别，以及它的写作方式也特别。为什么它会变成我的书架上面一直放在那边？事实上我之前曾经在我粉丝专页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的书架，我的书架是我的一个设计师朋友帮我设计的。那那时候呢，他帮我请他帮我看一下，因为我家是我自己装修的，我没有太多的预算可以找专业的设计师哦，所以我自己做。但是我的设计师朋友他给我一个建议哦，他说你的客厅呢需要一个视觉的重心。我一开始的想法呢，就是一面书架，因为我的工作是做出版嘛，所以书等于是我的工具啊，这个东西等于是我的谋生工具，我并不是把它当装饰品啦，我基本上它是我的职业的工具，所以我一定会有很多书，也不是因为我特别爱看书哈。那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客厅的一面墙做成书墙，可以收纳最大容量的书。结果我的设计师朋友跟我讲，他说你这样的想法就我的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对的。他说你在家里面真的需要这么多书吗？你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公司对吧？所以如果你用到这些书，如果是你工作所需，你应该是要把它摆在你的公司才方便你就手，你想到什么东西你要去查找，或你要去拿一些 reference 当做一些参考，应该是要放在你公司才对吧？家里面你就是休闲的时候看书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要在家里面放这么多跟工作有关的东西呢？你应该就是符合你在家里面会读的书，你才应该放在家里哦。所以他就反过来想，他说你应该是要让这个家有一个视觉中心，不要在意它的收纳量有多大。事实上我后来想了一下也对哦，因为我看过的书我不见得全然会把它全部的留下来，有一些书我可能看过就看过了，如果它不像今天我介绍的这本书是有留存价值，我觉得我日后还会再拿起来翻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它送人，或者是二手书店我觉得太麻烦了，所以我大部分就是送人，要不就丢掉，那当然呢，我在粉丝专页上面po 这个照片以及文字说明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读者并不是很认同，他们认为书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啊，你怎么可以随意丢弃它呢？这一点我其实抱持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工作的人，我觉得如果你是这样看待书，你作为一个职业工作者老实讲太累了，书它就是一个媒介，它是传递知识的媒介，它本身是一个载体，就实质而言，我们从物理特性而言，它就是由纸张所构成的一个实体而已，它本身既不神圣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如果这些知识没有透过书这样载体你读进去，变成你从里面的只字片语得到一些启发，那这个书它其实跟任何的实体物品，跟你的手机，跟你的任何东西其实是一样，同样位阶的，书没有更神圣，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书要存在在你的书架，必须是这些内容对你有价值。因为我做了一道这样的书墙，所以我开始去对我的书架进行一种断舍离吧，如果你要这样解释的话，就是我会定期开始清我的书架。我每个月除了买书之外，也有一些同业会送我书，所以我一直保持着书会进来，但是我读完以后我发现这些书也许我不会再读了，我就把它很快的把它处理掉，我就不要让它去占用那样的空间了。那我觉得这样对我的阅读来讲反而是更精准的，譬如说我今天要讲的这期节目，我就很快的能够在我的有限的书架空间里面马上去找到说，哎，这本书是的确是带给我很多启发的，所以我要分享给各位朋友。那我今天介绍的这一本呢，它 书名刚刚讲了，是三个朋友的人生智慧大在问哦。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这是三位在各自不同领域，对于所谓的心灵的修行都非常学有专精的哦。他们本身不但是专业的工作者，同时呢，他们也都是在法国非常有名的作家。他的副书名就可以解释啊这本书的起源，他叫做《僧侣、医师与哲学家的对谈》。那顾名思义呢，这就是一本呢由三个专业人士他们做的对谈的这样的一本书。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比较焦虑的时候啊，或是在需要心灵平静的时候，我会把这本书抓出来读的原因。因为你不需要从头看到尾，你可能中间抓一个篇章，你跟你现在心情有关的篇章，你读进去，它对你有帮助，你把这个篇章读完呢，你就可以放下来，再把它收回到书架里面去。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那个题目啊，就是我们人生都会经常看到，不管是你自己啦，或者是你的朋友啊，难免都会出现这种我们讲囤积症的状况嘛，就是你很多东西舍不得丢啊。如果你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东西到你面前，你开始整理它了，然后你就发现这个东西要丢吗？这本书要丢吗？这张 CD 要丢吗？如果你信朋友的话，就会在犹豫哦，说这条项链要丢吗？这个首饰要丢吗？那可能那些都是非常久以前买的，你现在也不戴，可能当初买的时候也是非常便宜的价钱哦。但是呢，你可能就是觉得说，反正它又不占什么空间嘛，我就把它摆着。久而久之，这样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哦。那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到，有一个篇章是讲这些关于囤积症这个事情。我先介绍一下这三位作者哦。这三位作者呢，他分别就是我们讲刚刚副书名里面僧侣哦，所谓僧侣这一位叫做马修里卡德。那马修里卡德他是藏传佛教的僧侣哦，但是他的人生他的前半生，尤其是他在二十几岁之前的人生是非常传奇的。他曾经是巴黎的巴斯德研究院分子生物学的博士，然后他的导师不是一般的大学教授，他的导师是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他们研究的专题是生物基因族谱哦。你会觉得呢，他可能是个 nerds 吧，就是那个宅，就是科学宅哦，但不是哦，他不止于此哦，他同时也专精在生态摄影、鸟类生态学、天文学、帆船甚至滑雪。我只能说这个人是天才，他在二十五六岁之前他已经专精这么多项专业的事情了。他在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发觉说他拥有各方面艺术跟科学的才华，但都没有办法带给他人生的满足跟快乐。所以当他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他就决定要放弃科学研究，他迁居到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他去学佛。那他曾经跟随一位上师叫做顶果钦哲仁波切，同时呢也借由这位上师的引荐，他后来担任达赖喇嘛的法文翻译哦。所以他在藏传佛教界四十年的僧侣生涯，他也算是一号人物了。也因此他的著作也是等身了，他曾经著有非常多非常畅销在法国非常畅销的书，譬如说像他跟他父亲曾经有一个对话集叫做《僧侣与哲学家》，在法国是畅销35万册，而且呢他被翻译成21国语言。那另外呢他还有著有《僧侣与科学家》《快乐学》很多部作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僧侣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出家人，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僧人心法作者是有一点类似，他们的生涯他们本身都是在某一个领域得到极大的成功之后决定要 修行，修行之后呢，他们还是再回到俗世。当然僧人心法的作者是还俗，但这位作者呢，他就回到俗世去宣扬他在修行的时候得到的一些心法。第二位参与对谈的作者叫克里斯多福安德烈。那克里斯多福安德烈他是一个法国非常知名的精神科学家，同时他也是心理学的医师。他的专长呢，他是运用冥想，用在帮心理疾病的病人治疗他忧郁症的问题哦。他也是著作等称的作家，他曾经著作有非常多的书，像是《不完美》《自由与快乐》《心绪》哦，这些书。那他本身呢，他自己在书中里面讲哦，他是曾经是一个非常忧郁跟内向的人。他在学生时代呢，也是像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位马修一样，他也是属于那种天才型，非常会念书的，所以他念了医学院。但他发现呢，医学尤其是当他研究精神科学的时候，他发现心理分析这件事并没有办法带给他满足。因为呢，你要做心理分析，你必须要跟病人保持一点距离，那你要在第三方的立场对病人做分析。他觉得这样的医病关系没有办法让他真心的帮助到病人，所以他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刚刚讲的，他开始投入修行，开始投入如何把修行跟医疗这件事做一个结合。那第三位语谈的作家呢，他叫做亚历山大·乔连安。这位作家的人生就更传奇了，他在出生的时候就因为祈祷的关系哦，所以他的大脑的部分受到损伤，所以在17岁之前他一直都是在特教学校去就读。那你知道这种他等于是一个残障人士了，所以他花了非常多的努力才让他从一个大脑受到损伤的残障人士融入到一般人的群体哦，不断的去复健，不断的去融入。但是当他融入之后呢，他又发现他没有办法寻得人生的快乐，所以他就到韩国去出家。所以这三位我们刚刚讲的学有专精，在 各领域，一个是僧侣，一个是心理医师啊，然后另外一位是作家、哲学家。他们呢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他们如何透过修行来让他们的人生，让他们的心灵保持一种平静，进而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心得传播给一般的人，让一般人可以在俗世现实生活里面去学到他们所学到的技巧。我今天要为各位导读的是第九章，第九章他们在讨论的是简单生活的哲学。那提到简单生活哲学，他们提出来的第一个话题是讨论一种病叫做蒂欧根尼症候群，它就是所谓的囤积症。那这里面呢，曾经就是非常知名的心理医师哦，克里斯多福，他就提到，他说在他多年来行医的生涯里面，他经常会接触到这样的病人，就是囤积症的病人。他常常会觉得不解，就是对这样的病人的心态啊感到非常不解。他算是一种强迫症，他们什么东西都不丢，都要留下来，不管是报纸、纸板、空瓶子、用完的卫生卷筒纸、旧衣服，他们都会把它留下来。那这种囤积症呢，它的学名是蒂欧根尼。那蒂欧根尼他同时是雅典的一个哲学家、那这他们先讨论啊，就是蒂欧根尼这个名字其实很有趣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名字熟不熟。蒂欧根尼他其实是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鄙视物质财物的一个人、 据说他在雅典时期呢，他是睡在一纸放在地上的瓮里面，也就是他以瓮为他的床哦，他基本上是没有家的。那这种应该是一个极简的极致吧，但囤积症却用一个这样的人来当作他的名称，其实是极其反讽的。虽然囤积症是一种强迫症、算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但是呢，对于一般人来讲，我不知道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像克里斯多夫他就讲，他心里面就有一个疑问、一般人就是你或者是他自己、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面对这种大小不一、情况不一的困境呢？也许你的情况并不像患有囤积症的病人这样的夸张，他们可能是连废纸啊这些东西都囤积下来，但是我们一般人是不是在生活里面，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舍不得丢掉的问题呢？通常呢，碰到这样的问题，在心里面想的大部分都会是万一哪一天要用到、大概都是这样的理由。你舍不得丢掉一个东西，你保存它，你可能放在那个你永远看不见的角落，放了超过5年， 放了超过10年，你心里面不去处理它，每年大扫除就是继续放着。心里面存在的原因永远都是这个原因，就是哪天我要用到呢？这件事我前面有讲过，像我父亲保留那个 DVD 的案例、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状况特别反讽的就是，当你保存这件事这个物品超过10年、超过15年，然后呢，一则是它现在无法被使用，二则是即便它现在能被使用，它也状况也无法再使用。再者是呢，我那天想要把它丢掉的时候呢，我父亲是一直说不能丢，他就一定要把它捡回到他的房间。那以他现在的状况，其实去跟他解释说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没有 DVD 可以放出来给你看了，所以你留着也是白留，你连去解释这件事情他也无法去理解，那这整个情况就会形成一个极大的讽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我们一般人常会因为万一我需要用到，所以我去留到这个东西。大到譬如说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喜欢开老车，对吧？那有些人可能是老车至于它并不是收藏的价值，而纯粹他可能有2台车，但是老车他只是舍不得丢而已，他就宁可放在那边了，放了他也不用，就是放在那边。那大到一台车子，小到可能一根绳子，你那个绳子可能你很久以前都没有用到了，但是你还是把它收着。从大到小，有非常多事情是因为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总有一天会用到，所以我们去留它。但是这个如果在心理医师的角度，以克里斯多夫他讲的，就是我们去丢掉这些东西、其实面对的不是它是否实用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在情感上有所依恋，所以当你丢掉它，你会产生一些痛苦、这样的情况，譬如说像我刚刚讲我父亲阿兹海默的状况，就是特别因为他如果你大脑功能已经退化到并不是能够非常理性来看待事情的时候，那纯粹就是一种直觉的反应嘛，情绪上面的直觉反应。所以呢，如果你对这项东西有依恋，你可以认得这项东西是什么，那这项东西呢你又舍不得丢，它就会一直存在那边。生活里面我可以举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譬如说结过婚的人都知道我们会拍婚纱照，对吧？但你知道你结婚过了5年、10年、15年、20年之后，你有多少次的频率你会再把婚纱照拿出来看呢？但它是不是永远就占着你家里面的一个角落，甚至是一面墙呢？对吧？那现在会把婚纱照挂在家里面的人越来越少了，甚或是呢，现在我们所有的照片全部都数位化了，现在会把照片印出来的可能都是极少数我们觉得真正重要的才会把它印出来。但是在以前呢， 很多的照片它就是也没有经过整理，也没有把它贴到相簿里面，它可能就散落在一纸一纸的公文纸袋里面，然后就收到柜子里面。你有没有觉得这样没有经过整理，不会再去使用它的东西放在那边，其实它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了。所以克里斯多福呢，他就说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眷恋过去的回忆跟物品呢？他说当然回忆过去的物品给我们自己就是与过去一致的这样的感觉，知道自己所处的一个位置，自己所处的一个人生哦，了解我们从何处而来。但是如果我们好好想想，会发现这些回忆这些物品它占据了我们很大的空间，而且它随着时间变得笨重，实际上它对我们人生也没有太多的滋养哦，它纯粹只是一个囤积的行为而已。这样的行为呢，其实并没有随着科技的发达而减少哦，相反的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一个状况，只是它可能不再窃占你家里面的空间而已哦。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照相这件事来讲好了，在以前呢，因为底片冲洗相片这件事，所以你的照片是有限制的，对吧？你一张底片一卷底片可能只能拍24张到36张左右的照片，洗出来也就这么多。那在现在呢，你要想要拍100张1000张都是一按快门就可以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在家庭的聚会或者是在旅行当中，我们往往都忘记了旅行这件事，而只是沉溺在拍照这件事，我们越来越忙着是捕捉影像，而不是真正的认真去参加聚会或者是欣赏风景。这么做的最后结果是怎样呢？就是这些大部分影像可能就在你的手机里，就在你的云端里，但是它这些影像其实随着时间它也是慢慢死去的啊，它并不存在任何的意义啊。如果从这个部分延伸来看呢，其实在现在的社会网络里面呢，你想要跟多数人保持联系，譬如说你寄送了千百则的简讯，或者说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社群的软体可以互相沟通，或者是邮件或者是照片，其实也算是一种囤积的毛病了。你对于组成人生的一切细节都不想放弃，什么都不想遗漏，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来得更方便的。也就是说在早年的时代呢，你要做到这件事你必须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跟体力，但现在可能都是弹指之间用着科技就可以做到这件事。但做到这件事其实对你来讲是更好的吗？其实也不见得哦。克里斯多福他就讲说我们活在一个毒性极强的社会，因为他鼓励我们去购买去拥有去囤积物品，在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社会又鼓励我们去丢弃，因为这样才能创造消费嘛。他这并不是真的为了你好，而是为了创造出清出来更多的位置，好去让你新购买新的东西，这就是流行啊。所以他认为这样子对于人想要去简单生活，我们前面讲到这一章在谈简单生活，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的。我们前面讲到克里斯多福他自己讲说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事实上他常年呢为了焦虑所苦，他在这个电子邮件他曾经有这样的，虽然他是医生啊，但他认为他自己也是病人，他对于电子邮件跟简讯这样的沟通他时时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为什么还没有收到，为什么没有回，为什么我还没回对方，他常常被这样的焦虑的情绪所受影响。他说呢，就好像许多朋友紧密保持联系就能保护自己一样哦，就这样的联系让他产生安全感。但事实上呢，这一点其实正正恰巧是相反的，他恰巧就是你以为的安全感 反而是造成你焦虑跟痛苦的来源。所以呢，他给我们的建议是，你不需要去不使用它，但是你不要成为它的奴隶。他举一个例子啊，譬如说，他这一次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是三个人，聚在一起十天，住在一起哦，然后每天都要做这个长时间的一个对谈。那在这十天呢，他就完全断绝跟外界的联系哦。所以他这里面就讲说，有好几个朋友写信给他，发简讯给他说，你为什么不回电子邮件，你是死了吗？所以他就说，当别人给你这样的压力，虽然是出于善意啊，但是却没有办法帮助你去摆脱对事物的依恋。我们要迫切需要学习的是哦，另外一种跟他人之间的良性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呢，应该是更深层的，更为自由的，不是保持着密切联络的状态就代表是一种好的关系哦。另外，其中另外一位这个哲学家亚历山大，他也分享他自己的经历啊。那当然，前面的简历说到说他曾经到首尔去出家一段时间，去修行一段时间。他就说呢，当初他在法国的时候，他决定要去修行。那但是呢，他的朋友，他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要去修行，但是那个朋友他到他的家里面去拜访，他发现他的家到处都是书，那这位朋友就提醒他说，你并不像一个可能可以清空一切去重新修行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就不假思索地说，如果能够去把这一切都丢掉，我非常乐意。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把他，因为他是哲学家也是作家，所以以这个为行业的工作，想必家里面的藏书都是非常多的。那他为了要达到修行的目的，所以他就彻底的去把它清空了。他把大部分的书去送给别人之外，他就送到监狱里面，所以他就送到瑞士洛桑的某一个监狱。他想到可能会有一个犯人去读到某一个哲学家的书，他就觉得非常开心。亚历山大说呢，他说要好好的学习使用垃圾桶这个工具是需要时间的。以他的观点呢，丢掉抛弃这样的动作其实是代表某一个程度的死亡跟害怕，所以呢，我们总是倾向把东西留下来。就人类的本能来讲，其实人当然是害怕死亡嘛，当然是有恐惧的心情，因为恐惧是人类生存的本能。所以呢，你当然会排斥说你把东西清空掉这件事，但是今天他建议我们的精神训练是要学习，我们什么，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东西都不缺，而物质并不能满足我们最内在的渴望。讲到物质该是不是你人生最大的追求这件事，我记得我在之前的节目都曾经有聊过。我时常觉得说，如果你可以把物质、把金钱、把数字作为人生最大的追求，这样的心情或心态，或者是说人生目标，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其实并不是坏事，只是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尤其你的人生进到了一个阶段，也许你在30岁的时候不会这样想，不会想到这些事，但你到40岁到50岁，你的心境会随之而变化，你会想的东西会不一样。所以当你30岁的时候，也许你是所有东西的目标都可以从数字来看待，但当你50岁的时候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所有的物质不外乎是目的，是带给你安全感。所有的数字的追求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对我来讲呢，我同样会因为账户里面的数字高或低而产生心情上的波动。譬如说，数字的流出，即便是在我的预期范围之内， 我也会觉得这样的流出的数字会带给我心情上面造成一些你可以说是焦虑或者是不安全感。那有数字的增加会带来快乐吗？会。但是呢，随着年纪变大了，这样数字的增加对于你带来的快乐，除非它是一个极大的数字啊，要不然如果是在你可预期的数字范围之内，其实带给你的快乐是有限的。我始终不觉得账户里面的数字多了多少钱会是让你感到心灵上深层的满足这件事。我反而是觉得它如果能够稳定的在一个水位，这个水位是可以保持你的安全感，也就是说你觉得你基本生存不虞匮乏。当然每个人对于所谓的不虞匮乏的状态是不一而足的，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拿捏到自己心中所谓的不虞匮乏。这里面所讲到的囤积症或讲到类似的概念，其实也不是告诉你就是要把你的生活里面物质完全清空，你也不一定就是你要刻苦修行你就不能享受好的物质生活。但是我始终觉得好的物质生活的追求重点是你在用东西还是东西在用你哦。我记得我在前面节目里面就有讲过，有一集我讲特斯拉吧，我就讲到说我发现有非常多特斯拉车主哦，对于自己车子一点点擦伤都无法忍受，所以要把自己的车子花了十万块以上的金额去包一层膜，以确保它里面车漆不受损。就我来讲，我就会觉得这样的思考其实是非常荒谬的，就是车子本身就是一种消耗品啊。你买车它不像是一个，或者说它就不像房子吧，基本上就连房子本身都是一种消耗品了，只是在台湾这个特殊的环境之下。那你看在日本，其实日本的房地产它其实也是一落地就折价啊，它也没有说保证你可以年年上涨这样的状况嘛。所以任何我们所谓的身外之物哦，其实都是一种消耗品，你不可能指望它升值对吧。所以如果它有一些擦伤，这也是预期之内会发生的事情嘛。那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你为了一点点擦伤就让你提心吊胆的用车，每天非常担心这边擦到那边撞到，那你去用这台车，你去使用这台车的快乐是不是就跟原本你所预想的大打折扣呢？是不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享受这台车带你给你的快乐，也就是说你花了这么多钱投资在一台车上面，结果它并没有办法带给你真正的报酬呢？所以我觉得真正去拥有一项物质是你可以不在意它哦，你可以去享受它，以及你可以有安全感的去使用它，这才是你的追求物质的根本吧。我们常看到很多人会打肿脸充胖子去买一些其实跟自己的收入并不相称的名牌，但是呢你用它你又生怕就是受了一点伤，或者你在不断去思考它的二手价是多少。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一个假设是20万的包，然后你就在想说没关系，我用了3年以后我把它卖掉，我可以卖掉剩还有15万可以拿回来，所以我这3年等于只用5万块去用那个包，为了之后能够卖到15万，所以我要小心它不能有一点点的刮伤哦。那这样我觉得这样的追求物质就会对你的心灵造成很大的一种制约，你就变成是这个物在拥有你，而不是你去拥有这个物了。而不是我们一般人是如此啊，就连僧侣哦，我们这边作家里面有这个马修这位已经40年出家资历的僧侣，他就说就连他都免不了常常会发现他生活里面存在一些对他来讲是无用的东西哦。他曾经举一个例子啊，他说 有一次他在演讲签书会，签完了之后发现说，哎，不晓得是谁呀、啊，把塞了一支万宝龙的名笔在他手上，他就拿来签名。他签完了以后就到处找、啊、这支笔是谁的，没有人来认啊。然后当然工作人员就说，那你就收下来，可能是读者要送给你的。但是他想呢，问题是他常常会把笔弄丢哦。那丢掉笔对于一般的笔来讲那不是问题嘛，但是这是一支名笔啊，你把它丢掉也太可惜了。结果呢，他就把这支笔、哦、好好的放在抽屉里面。他就说这一支笔就对他来讲就变成了一支无用的笔。他后来就想说，我是不是把这支笔送人？但是送人呢，你送别人这一支笔只有 5% 的象征是它是一支笔、哦、其他的 95% 都代表它是一个名牌。所以他又在想说，那我真的把这支笔送人是一件好事吗？好像也不是好事、哦、所以呢，并不是这支笔本身有问题，而是我们对于这个物品，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物品，以及跟它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它之间的眷恋，这件事上面出了问题。马修他自己呢，出家是在尼泊尔的雪谦寺，事实上呢，他也在运作一个雪谦寺的人道计划、哦、对于这个西藏做了很多事情。他说他有一个不到一平大的一个小房间，然后呢，在比雪谦寺略高还有一处寺庙，他也还有另外一个住处哈。但是呢，他说这两个房间里面都有祭台，祭台上面放了一些书跟几尊雕像，祭台的下面则是小小的储物空间。他说在这两个地方他都会发现他都储存了不少他用不到的东西。每年一次、啊、他会把这个储物的空间把它全部掏出来，把两三件衣服、送给别人。在他工作的这个寺庙里面，他会很高兴的就把一些老旧的文件拿到厨房里面去干嘛，把它烧掉、哦、所以这就是一个僧侣去面对他，我想他所谓的多余的东西应该也是属于非常少数吧，应该也不像我们一般人家庭里面所囤积的物品这么多。因为他本身修行可能衣服也就是随身换洗的两套，然后随着季节转变、哦、这样子而已。那刚刚讲到文件可能就是 修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记录等等之类，但即便是这些记录、哦、我们可能会想，这不就是你虽修行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吗？你累积下来的东西吗？但其实他不这样想啊，他可以非常的完全不经思考就把它烧掉、哦、我自己解读是这样啊，所谓真正有意义的记录其实是在你的脑子里。我自己在做年轻的时候做记者的时候，我记得我跟过一个，那时候我们媒体里面的一个非常资深的主笔，他主跑社会新闻非常多年。我曾经有一次跟他出去采访，我们做一个大的专题，那我负责当他的助手。我记得我在跟他采访的时候，他是从来不做笔记的，他录音也不录，笔记也不做，一个字都没写哈。但他回到报社呢，其实也没有查找资料啊干嘛的，就是在聊天，一直到截稿的前一个小时，他就关到他的主笔室里面，把房门锁起来，任何人不能进去，一个小时之后交稿。那我那时候就问他，我说前辈，你没有做任何的笔记耶，你怎么记得住？他只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记不住的事情就代表它不重要。所以呢，这句话其实对我的记者生涯影响很大。我后来其实我笔记也做的不多，我其实只有少数的重点是我当下就会想到我一定要写到稿子里面去的，我才会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吧。我只是勾起我的回忆去回想到这一段话我一定要用在文章里面， 大概也就是十个字左右，至于细节我是不记录，而且我也很少很少录音了，因为我觉得一篇精彩的报道并不是逐字稿，而是你把你听到的东西用你的想法去讲出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讲嘛，读书最大的用意并不是在你读过多少书，而是有没有办法内化成你，成为你在谈话再去讲出来的东西。所以马修就说，他说呢，不眷恋并不代表说我们会爱他人爱的少一点，相反的，我们会因为能更好的去爱他人，所以在接受他们的爱同时，我们不会去烦心去再去想说要回报多少。这个事情我觉得最常发生的就是在亲子关系上面。之前有一本卖得非常好的书叫《情绪勒索》，对吧？所有的情绪勒索的来源其实大部分都产生在眷恋 这件事情上面，因为父母亲对于孩子的眷恋，他没有办法随着孩子的长大而转换了眷恋 这样的情绪，所以才会有回报的需求，所以才会有勒索嘛。那马修说他比较喜欢是不眷恋这个词，甚至高过于舍去。譬如说另外一本我前面就讲所谓的断舍离，对吧？这本书当然 卖得非常好，其实谈的概念都是一致的，但是马修说他喜欢用不眷恋胜过于舍去。因为呢 前者所谓的不眷恋是指不粘附在东西上面，后者呢则多少带有一些痛苦舍弃的意思。反而是你不粘着他的时候，你不要去有这样粘着的欲望的时候，你会更好好的去珍惜不管是物或者是跟人之间的关系。马修呢，他用一种藏传佛教里面一种说法来去形容，他说叫做唯一的一种滋味。所谓唯一的一种滋味呢，并不是代表说你修行你就分不清说芥末或草莓的味道有什么不同，更不代表说所有一切俗世的欲望都是无滋无味的，而是代表说你在任何境地底下都可以保持你内心的平和，不管外在是非常热络的或者是非常冷漠的环境，你都不会影响你自己过得到底自在不自在。所以呢，你不会因为别人说了什么让你高兴或不愉快的话，一旦内心的平和，你就是一条非常平稳的船，即使外界有像这些风言酸语这样的暴风袭来，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困扰或不会让你翻覆，你在动荡之中你也能保持非常平稳的状态。另外马修他也说了，他说舍弃，前面讲到说不依恋或者舍弃之间的差别，他舍弃本身并不是会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他这边举到的例子其实跟前面《型男飞行日志》里面举的那个背包理论其实非常的像。他说你可以想象你人在爬山，但是你身上背的背包却显得非常沉重，你休息的时候打开背包看，发现里面被人家偷偷装了石头。你把这些石头丢掉，你会有任何损失吗？你不会有任何损失啊，但你只会让你爬山的时候更轻松。也就是说，你把你生活那些不必要的石头把它丢掉，它只会让你日子过得更简单啊。这个就是所谓真正的舍去了。他另外举一个例子啊，他说如果有一位嗜酒的父亲为了孩子而决定戒酒，这虽然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事情，但是呢，舍去这件事的意义并不代表要剥夺让人高兴跟幸福的事。譬如说对于这个父亲，喝酒可能是会让他感到幸福的事情。舍去的意思是和那个不断制造我们痛苦的事物做个了结。所以这可以广泛的运用在什么地方呢？不管是戒酒啦，戒烟啦，或者是你要戒除掉一段坏的关系啊，或者你要减肥啊， 都可以用得上、哦、马修这个建议真的太好了。就是我再讲一次、哦、所谓舍去指的是和那些不断制造我们痛苦的事物做个了结、哦、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某种成瘾而受苦，所以就让我们忘记虚假的幸福吧。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有欲望、哦、但是你舍弃掉这些，你就可以真正充分的发展你自己的欲望。这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我们一般人呢常常整天为自己是否受到赞赏或者是遭受到批评而伤神，同时也常常因为自己是不是出名还是默默无闻这样的现况而烦恼。但是你整天为了自己是否有权有权而担忧，等于是剥夺掉了我们最宝贵的财产，是什么呢？就是时间。马修呢，他引用古罗马时代的一位哲学家塞内卡，他曾经说，并不是我们拥有的时间太少，而是我们浪费太多。所以我们讲到断舍离也好，讲到舍去，讲到不眷恋，其实所讲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哦。回到最后，就是什么事情对你的人生，对你的平静跟快乐是最有价值呢？其实是时间啊。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啊、如果你过于眷恋，如果你过于执着不舍弃这件事，你就会在上面投注更多的时间。你投注这些时间你自然会排挤到你做其他事的时间。时间，人的一生的时间就是这么多嘛。所以呢，顺着这个话题呢，三位这个作家他们就分别去讲到他们如何去训练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做到真正的舍、哦、那舍这件事，亚历山大就是那位哲学家，他就说他去南韩修行之前刚前面讲到他把大部分的书捐给别人，捐给监狱，清掉了很多书。但是他太太曾经提醒过他，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处理掉的那些书都是所谓的口袋书，而不是真正大开本的书哦。然后如果你真的要断舍离，你真的要贯彻，你就应该把那些16世纪法国诗人组成的七星诗社的书籍开始处理掉吧。那他自己当然是哈哈大笑啊，他没有发现原来他还是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舍弃哈。他说呢，他自己现在是怎么去提醒自己去真正做到不眷恋以及去做到舍弃这件事。他说他会去在家里没有用的东西把它清空，只留下真正用到的东西才会收到家里面。他甚至要求自己在床头上面只能放一本书，清理的时候都要问自己同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那我记得我之前在编叶宜兰有一本书叫《家的模样》，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也问过宜兰这个问题啊。我说哎，你的书也很多，尤其他收到的赠书更多，非常多出版社要他推荐书。那我看他新家的时候一样，书架不是非常的大，那他也是一样的想法。他说就是他会定期的把书捐掉或送掉。另外他在做新居家居改造的时候，他其实也舍弃掉非常多他原本大量的收藏，像是杯子。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办了一场二手拍卖会，在 Pico 办了一场拍卖会，就把他家里面他多年来收藏，老实讲那都是他花十年以上的时间在世界各地买回来的东西，但是呢却要把它舍弃掉，因为他在新的家里面就会形成新的负担、哦、所以他就办了一场拍卖会，把它真的卖给有需要的人。那我觉得这都是生活里面很好的练习啦，而且都是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尤其现在网络非常方便啦、啊、我自己就曾经在Facebook 的 Marketplace 上面卖掉我不用的椅子、哦、我客厅要换新的沙发，所以旧的椅子 不晓得要摆哪里，我就在 Marketplace 上面用相对低的价钱就把它很快的就处理掉，而且还省掉搬运费呢。如果你要到最后是把它当废弃物清理的话，你还要找人来搬呢。那马修这位僧侣呢，他也讲说，他说其实最好的训练就是逛超市，我觉得这蛮有意思哦。他举的例子是说，他说他曾经听达赖喇嘛说，因为前面有提到他是达赖喇嘛的法文翻译，他说达赖喇嘛这辈子只去过两次的超市，每一次达赖喇嘛都在里面绕蛮久的，他看各式各样的物品，他心里面会想说，哎，好像我可以买这个东西，但最后呢，他就会意识到说自己其实完全不需要这个东西，于是有两手空空的走出超市。当然你会说啊，达赖喇嘛他需要什么东西啊，他的东西不是别人都帮他张罗好了吗？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说像达赖喇嘛这样的人，他要买什么东西买不到吗？理论上他要买超市，我们刚刚讲他逛超市好了，这超市所有的东西他都能买吧，但是他却选择不买哦。所以这里面的心理医师啊，克里斯多福他又说，把到超市走一圈当成是一种精神的操练。他说有时候他也会建议有冲动购物倾向的病人这样做，他会把这个当作是一种暴露与反应预防法，也就是说将病人暴露在能够引发病态的反应的环境底下，然后帮助他不反应。他会陪着病人一起到商店里面，让他把所有想买的东西都看过一遍，然后深深的吸一口气，最后什么都不买，空着手走出商店。然后这样的一种行为就变成是一种治疗的练习。在这个章节的最后呢，其实三位作者他都对于说简单生活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实践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议。像心理学家克里斯多福他就说他建议有减轻负荷的三个层次，这也是他经常迫使他自己做到的三个建议。他也坦诚了，其实有时候他也做不到。他分成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是减轻物质的负荷。他非常推荐，就是说你要经常对自己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真的需要这个吗？这个会让我今天过得比较高兴吗？我明天一个月之后一年之后会因为这个东西而感到快乐吗？当你这样去问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先去筛减掉非常多无用的东西了。第二个是减轻活动的负荷。他说我们往往做太多的事，尤其让我们的孩子哦，譬如说很多父母啊求好心切就为孩子排了非常多才艺课，但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些活动吗？或者是说像我们平常工作啊应酬啊社交，我们真的需要去做这些事情吗？如果我们少做一点活动，是不是我们会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如果我们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是不是能够让自己更加有平静的凝神静思的时间，是不是会更好呢？第三点他提出来的是减轻精神的负荷。你要减轻自己的惧怕，恐惧未来，恐惧自己在社会上的形象，恐惧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就是我们在精神上面的负荷也要尽量的把它拿掉。那另外一位作家亚历山大，就是哲学家，他提出来的建议是，他提出是一个心理学大师，一个哲学大师叫做埃克哈特，他常建议他的读者要抛下自己，要每天花100次的时间感受自己不是个焦虑易怒的人。他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上修行，其实就是尽量让自己舍去附加在你 身上的一些标签。你越是能够舍掉这些紧扒着不忘的物质欲望，或者是别人眼中看你的这样的标签， 你时时刻刻去做这样的操练，都有助于你自己维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僧侣马修呢，他有类似的，他提出的是梭罗，美国非常著名的作家哦，《冰湖散记》的梭罗，他曾经说过的，就叫做简单化，简单化，简单化这个名言。他说呢，简化我们的思想哦，避免无用的焦虑、不理智的惧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这样的话，你就会避免掉非常多你不断的在焦躁的去想着未来，但是其实对于你的未来也一点帮助都没有。另外呢，是简单化我们的语言，避免让自己变成一个不停啰嗦、碎嘴多言的人。从我们口中的语言就会造成，就可以避免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这是一个出家人给我们的建议啦。我们平常，我自己如果这样反省自己，我也会觉得这也是我需要去更精进修行的地方哦。就是有一句成语非常的有道理，叫做厚积薄发。我曾经合作一个非常知名的艺人，他曾经告诉我，他说他的座右铭就是厚积薄发，我一直受用无穷。事实上呢，我去印证他的演艺生涯，我就可以看到他的确一路走来是厚积薄发的。他不随便的出专辑，他不随便的出书，也不随便的拍电影，他只要出手都是几乎精准度极高的。所以呢，我也把它当作我在做出版工作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我希望我出手尽量不要失败。当然没有人没有不失败的，但是你总要有一定的把握你再出手。我甚至会发现呢，通常我们在急着出手的状态，通常就是前面所讲到这种焦躁的状态，所以你急着要证明自己，所以你急着要出手。事实上，如果你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的时候，你就会不在意那些给你的标签哦，不在乎别人到底是怎么看你，你就不会逼着自己在不对的时间点出手。我觉得这也是在工作上面非常受用的事情哦。可能在我30岁的时候都不会领悟到这件事，也是一直要到年纪渐长才会理解厚积薄发这四个字所代表的真正意涵。这本三个朋友的人生哲学大哉问哦，其实我前面讲过了，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许二手书店找一下吧。如果你，我想实体书店一定也还有书哦，或者是网络书店。那如果你想要用比较低的价钱，也许二手书店也可以找。那我非常推荐，它是究竟出版的，然后我非常推荐大家放在案头上，放在书架上面，时不时的把它抓出来读一下，我觉得对于人生蛮有帮助的。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对你有帮助，也欢迎帮我留下5星评价在 Apple Podcast，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跟我交流。那我们下一次节目见咯。